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的内容。那这个藏传净土法呢，也叫做极乐愿文大书，它是呢整个藏地啊非常殊胜的一部论典。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一部藏传净土法呢，它不分这个宗派，在藏地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个所有的这些老百姓，哪怕是不识字的啊，这些老百姓呢，这个看是看不懂字，但是呢，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这个发愿文，他们是会背的。那作为作者的话是乔美仁波切，而他的这个注释啊，就是藏传净土法的这个大书《极乐愿文大书》，就是对乔美仁波切的这样的一个书生的发愿文做的，那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注释或者解释呢，是这个拉拉屈指仁波切都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圣者。而且呢，乔美仁波切的功德非常不可思议，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就是在修行净土方面的话，他后面就显现的连自己家里面养的这个小猫小狗的话都一并呢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个殊胜的像。所以在这个藏地啊，各宗各派呢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经教啊论点啊，都有各自的这个特色。但是呢，像这个极乐愿文大书，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到这个极乐愿文啊这样的一个乔美仁波切做的这个殊胜的这样的一个论点呢，它是不分宗派的啊，不分宗派，可以说家喻户晓，就有点像我们汉地的话对于阿弥陀佛啊这样的这个名号来说的话，那么这个谁都知道啊，谁都念过，谁都知道。所以说通过学习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然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藏地的这个论著的传统啊，它的思路呢很清晰，它里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往生四因。那通过这个科判上面的话，也是从往生四因这四个因的角度来分那它里面每一个内容呢都极为的这个殊胜。所以说就讲到，如果我们能够具足往生的这四种因缘，那么到了临命终时呢，一定能够这个获得呢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殊胜的果。而且呢，就是通过学习这部大书呢，逐渐的就能在自相学当中对于往生极乐的净土法门呢升起殊胜的意乐。那其实他虽然讲到的这个往生四因呢，是跟这个汉传佛教净土当中的这个心愿心，从文词上看起来呢虽然是不太一样，但是呢它的意义上面呢完全都是有它相合的地方啊，就是完全是可以相合的。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啊，这后面呢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缘也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福报来呢接触到这个极乐愿文大书这个殊胜的论点。那也是我想呢在第一堂课讲课之前道友们呢也应该要殷重的发愿。一方面的话，自己呢在学习这部论，这是你们本身净土本来的这个主课，那么学习这部论点的话，在上师这边一定要这个讲文传承圆满，传承千万要圆满啊，传承是不能够断，而且这个要认认真真的听今天这堂课后面就会提及到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要注意的一些威仪啊规矩啊，这些呢有稍微呢有所涉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要呢有一个殷重的发愿，就是愿我以这个学习文思极乐愿文大书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论点，能够真正的成为自他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因，自己要发一个殊胜的这样菩提心的这个愿望并且的话自己也要心里发愿，以后呢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一定要再再的弘扬这样殊胜的净土法门并且要懂得呢这个汉藏在净土的方面其他的我们就先不说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呢在净土的这一方面的话，它其实完全是互相圆融一位的这些的话我们应该要懂得。因为佛法呢，佛法与这个宗派，佛法内道的这个宗派之间呢 一定要互相沟通，要圆融，要互相交流，而不是互相排斥。这一方面呢，大家在开课之前，就应该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这样的目标，或者说呢，这种，你的这个发愿，要非常的清晰。那我为什么要学这部论典？给其他能够带来如何的这个暂时乃至究竟的功德利益？尤其到了后面的话，当然也是这个在后面的发清净愿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看到了学习净土的诸多的殊胜功德。这个等到讲到结束的地方啊，大家也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它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我特别的强调啊，当然作为你们初学者，特别强调呢，第一点，你们在呢这个上师仁波切的这个不管是视频还是音频这里呢的传承的时候，一定要传承圆满，千万不要就是有这个中断的情况啊，自己呢要保证自己要保证呢把传承接圆满，这样就能够得到法的所有传承主师的加持力并且以后的话自己也有因缘可以为他人呢去弘扬这一部法，这是极其必要的。那我们说这个极乐愿文大师啊，当然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因为著书呢是来来去着仁波切做，然后他的这个宋词的作者的话是那个乔美仁波切造。那乔美仁波切他的这个公案啊，在原文的那个前面的话是有这个简介的。他这个公案呢，大家回头呢，我是觉得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尽量的看一下大家尽量的看一下，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所以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拉拉曲哲仁波切的略传，就这两位尊者的话传记都在，所以的道友们的话可以自己呢参阅一下。因为按照造论五本的方式来讲法呢，首先呢对于这个作者的功德，首先有一个必要的了知。如果对于作者的功德不了知，那么对这部论的话就没有办法升起一个殊胜的信心。那对这个法的信心如果不足够的话，那源于法所得到的加持也就是不圆满的所以呢这个道友们呢可以自行呢去参考看一下呢两位尊者的那个传记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下面就直接涉及到就是涉及到这个，尤其上师也说，如果说有缘分听到这部论典的话，的的确确是百千万劫呢积累资粮的一个善根因缘而感召的这个果那我们今天我也觉得非常荣幸这个能够呢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极乐愿文大书。那这个中间的话跨度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如果没有什么生命的委员，无论如何呢这部论典呢是要讲能传承圆满就是要讲圆满的。那这道友们的话就是在场的道友们不管呢以后还有多少能听但希望呢就是你们在自己如果没有遇到什么生命的这种重大的委员，也希望呢你们对这部论呢有一个极其好要的这个希求心这个能够好好的学一遍在谁的这个在谁这儿听辅导，这个倒是不重要，关键呢是上师仁波切那边的传承的话，还有这个上师的这种以殊胜的这种智慧和加持力来解释的这个藏传净土法的内容呢，要好好的学一遍，这样才能在你们相续中真正的刻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而使得呢自己在临命终时会有往生的机会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个极乐愿文大书第一个呢是讲到顶礼上师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咱们仁波切呢在就是比如说在讲经说法呀，或者说在翻译这个把这个藏文翻译成汉文翻译法本的时候呢是非常严谨的。这个前面的话是说，由于呢由藏译汉，就是因为上师自己是译者，又是讲者又是译者，上师自己呢是作为译者的话，他呢前面呢就是为了使得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能遣出所有的委员具足顺缘，并且呢能够如理如实无误的翻译的话，所以呢要做一个顶礼。这个是我们看到呢我们学习其他的一些这个经教啊五论啊，他这个译者呢都有 有这种传统啊，他自己在造作一个或者翻译一部论典的过程中呢，他都要做顶礼。所以上师自己作为一个译者呢，也是如是呢，就是前面加了一个顶礼句，而呢，具有的话就是能够啊，使得这部论典呢顺利的无误的翻译圆满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是顶礼上师阿弥陀佛，是这样的。那实际上这句话的话，也说明，其实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上师与呢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的。那因为他所翻译的这个论著呢是属于净土的法门，所以呢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殷重的虔诚的而做顶礼。那第二个呢是顶礼观世音菩萨，这个就是我们本论的作者自己呢本身啊向自己的本尊来做顶礼。向自己的这个本尊做顶礼，就是顶礼观世音菩萨，这是呢作者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本尊。那前面的话，第一个这个就是要有这个他的这个寄诵啊，寄诵的这个方式的话，首先第一段颂词呢是在三世诸佛面前三门恭敬的方式呢来制成顶礼啊。颂词里讲到，以大悲心发胜菩提心，以大精进究竟二自量，以大智慧现前四生者，三世一切佛前进顶礼。这个意思呢就是首先作者呢顶礼三世诸佛，第一个呢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的这个三世诸佛，他们是怎么样最终成就佛果的呢？他首先最初都是先呢对天边无际的众生升起大悲心，然后呢在大悲心的这个推动下发起了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就叫以大悲心发胜菩提心啊，是这个意思。这是首先他的这个出发心。第二个方面的话是以大精进究竟二自量就是说之后呢在他发起菩提心，立誓呢为度一切众生而成就佛果，这个心愿有了以后，那他完全呢是在大精进的这个推动下就是极其勇猛精进的这个推动下呢，分别在三个无量劫、七个无量劫乃至33个无量劫，也叫阿僧祇劫的漫长岁月中，那这三种分法的话，是因为在大乘当中呢上根者是依靠呢三个阿僧祇劫得以成佛，中根者是依靠七个阿僧祇劫，而下根者依靠33个阿僧祇劫可以得以成佛。但这段的话，大家的可能不要升起这个畏惧心啊，说哎呀，那我如果是个下根者，我不是这个解脱遥遥无期，要33个无量劫，这个太漫长了。其实他这个根性的话，就通过自己长期的文思修行这样的练根，他不是你说你这个人呢现在是下根者，不是说你生世世永远都是下根者，这个是不决定的，他根性是可以练的。然后呢根性通过自己的长期的文思修行，通过练根之后呢，他会从下根到中根到这个立根，他的这个根性是可以通过我们长期的这种修行啊，大乘的这种善巧修行呢得以转变，这一点呢是决定的。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特别有顾虑，而且呢在显宗的这个角度也讲到，如果说比如说当你获得一地菩萨呢，本来按理说我们还应该有两个无量劫呢才能够成就佛果，但是呢在这个显宗的这个了义经典当中也想，如果一地菩萨要想成就佛果，7天就可以成佛。并且呢再说一句话说到我们这个净土法门的话，其实也是寄生成就的法门，它不是一种暂时有密意的不了意的讲法是真正的是寄生成就的法门。所以大家只要有大精进，那么就有希望的话，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借用净土的这种殊胜方便，可以呢在寄生获得呢解脱的果位。虽然这个究竟成佛那是这样的话是真的是属于这个善根立志者他的修力可以所达到，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其他根性的这个众生，有缘众生如果确实能够按照这个净土的一些往生的必备的那种因素而呢在寄生中好好修行的话，那寄生当中往生净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说在以这个颂词里面这个角度呢，是说以这个大精进在整个这个漫长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行持六度万行广泛的积累福慧两种资粮，这是他的道位。那最终的话是圆满了这个整个修道之后呢，他最后呢是以大智慧 以他殊胜的智慧，这个地方的大智慧呢，主要讲到的是人我空和法我空的这个智慧，而最终现前了法报化本性的这个四生果位。因为这一点的话，就是不是说是那个，这是密宗的讲法。密宗的讲法当中的话，他讲到呢，还有这个五生五智的这些讲法。那这里呢，我们今天不提，大家也不用着急。如果真的特别有兴趣的话，倒是查资料都可以查得到。关键呢，就是在显宗的话，它是有四生和五生的讲法，像现在上师讲的这个弥勒五论啊，这些都是显宗的论点啊。弥勒五论当中的金刚庄严论就是讲到的四生，其中呢就是法报化三生加上本性生。那么这个其实的话，这个法生和本性生之间呢，它其实就是从不同的侧面，它是一个本体，从不同的侧面来安立的。自性生呢，侧重的是从空分的角度来讲，法生呢侧重是从明分的角度来安立。实际上这两者呢，就是有法和法性无二无别的明空双运的明空无二的一个本性，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致是这个思路吧。因为这些都属于是文思五论里面的一些就是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你们刚接触到的话，我稍许呢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解释啊，简单的这个解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上师这两年传金光庄严论呢刚刚讲过去的第十品的内容里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不知道在座道友呢是有些没听，有些听的话可能也没有还有没有印象不清楚。如果你们很感兴趣的话，自己呢就在金光庄严论上师讲过的第十品当中的话是可以查得到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就是三世诸佛其实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道次第而最终成就圆满佛果。这就意味着是什么呢？我们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佛陀他都是这样成就的，那就说明没有一个例外。那作为我们的这个后学的终身，那也是呢最初呢发起殊胜无上菩提心，中间呢努力的行持呢二自量道。当然我们的这个行持二自量道的话，是以净土作为一个宗啊，作为一个核心，作为一个宗旨，而呢去积累行持六度万行，而积累一个福慧资粮，最终的话可以现前呢究竟圆满的佛果。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在这样的三世诸佛面前呢作者呢以三门恭敬的方式呢至诚的来顶礼。当然这个三门恭敬上是引用的那个普贤行愿品，因为普贤行愿品呢前段时间我们也讲过。那其实他就三门恭敬的话，第一个身恭敬，也就是说身礼敬，就是指的我自己的他可以呢说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按照普贤行愿品的这种顶礼方式的话，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呢化为这个如同三世一切的这个诸佛刹土的那个极微尘数那么多的身体，而呢所顶礼的对境的这个诸佛呢是三十一切诸佛刹土极微尘那么多的是诸佛啊，然后如是呢来做恭敬做顶礼，这是身顶礼。那如果语顶礼的话，它主要是从呢佛陀这个把佛陀因地到果地之间的所有的这些因位的功德果位的功德，全部呢再再的用语言美妙的语言悦意的语言呢悦耳的语言去赞叹去赞叹，这就属于与恭敬。义恭敬的话，当然自己相续当中深深的诚信诸佛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时刻刻的话都具有那个就是一直呢在恒时的关照众生救度众生等等，这一方面呢就属于对于佛的功德自信的了知的这个层面呢来做义恭敬这些呢就是叫做三门恭敬顶礼的方式呢来制成顶礼。那下面我们当然这个上师在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其实讲了很多的窍诀非常非常的殊胜。那我们说起来就是上师也说，其实在现在末法时期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这个真正的在2500年前实现色身住世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已经呢显示圆寂了。但是呢在我们现在的话，佛不在世的时候都是在佛像面前呢来做顶礼，或者以呢观想的方式来做顶礼。那不管是佛在世做顶礼，还是现在呢在佛像前或者观想前呢观想面前做顶礼，这两者的功德的话它是完全是等同的。为什么功德会完全等同呢？因为佛的自性呢它无处不在无处不变恒时的昼夜六时恒时不离众生加持护佑。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的信心到不到位。如果我们自身的信心到位的话，那我们永远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远离过佛陀和上师 的加持，是这个意思。所以作为佛教徒，上师也说，在吃饭、睡觉乃至做任何事情之前呢，都首先应该要意念佛陀或者意念阿弥陀佛。那净土法门的话，那么就是意念阿弥陀佛，或者呢意念自己的这个大恩根本上师，这点是至关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啊。那以后的话，我们后面慢慢讲啊。以后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它有很多的公案，而且呢上师在里面也讲过一些，加过一些很殊胜的公案。这些公案的话，就让我们对净土法门的这种修行方便呢，会产生了更多的一种比较坚固的稳固的具信心的认知那么这些就是平时意念佛陀啊，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话，其实都不忘阿弥陀佛的这种修法，其实就是往生呢一个最大的一个方便。这个以后涉及到后面相关的内容还可以详细说。那么对于作者的话，他是造论者，对吧？作者是造论者，所以呢他也这个按照传统的话，他也是呢要做顶礼，就是要做这个礼，做这个顶礼的原因啊。那为什么前面一定要顶礼？像前面的话，咱们的上师呢应该是属于译者，就是翻译者，那么他也做顶礼，前面我也讲了理由。那么作者他作为造论者，他也同样是一定要顶礼的。那他的原因也是，第一个的话，为了表明自己的本师呢不是外道祖师啊，自己本师是真正佛教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是说明呢自己的这个身份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为了得到佛的加倍使得造论呢能够顺利圆满，能够遣除一切委员，所以呢就是如实来做顶礼，是这样子的，这是极其有必要的。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以后呢，包括你们这一次呢在听闻开始听闻这个藏传净土法的时候，你们心里面也应该有个意识，我为了让我未来毕竟呢它还是将近要跨度快2年的时间，对吧？跨度的话应该有2年的这个时间呢，这个能够把这部论学圆满。那么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虽然每周一堂课，但是长期的一个过程中，每次这样坚持的话，它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呢在相续当中确实就是学了佛之后呢，也知道人呢这个之所以做人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能够想办法让自己呢这个修行得到解脱，这是最大最大的意义。那世间呢其他的事情，虽然我们在作为佛教徒，尤其大乘佛教徒呢，它是应该要随顺世间，因为你自己的这个身语言行会成为呢这个饶益众生的方便会让众生呢这个缘你的话而种下一个善根对佛法升起信心等等，有诸多必要性。但是毕竟的话，这个世间的这些事情呢，跟这个修行解脱来比较的话，那修行解脱肯定是占为一个主导的力量。那我们自己呢也应该要在的在心里面顶礼三世诸佛，顶礼我们的本师，顶礼阿弥陀佛，而呢发愿让自己在整个听闻佛这一部殊胜论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具足一切顺缘，遣除一切委员，力争让自己的相续当中对净土法门升起呢真正的不退转的定解和诚信并且以此因缘的话，自己具有呢能够度化自他一切众生往生净土的能力等等等等这些殊胜的这些愿呢，前面都要发了之后呢，我们说到缘起不可思议你如是呢在这个开课之前最开始呢随顺的这些跟随这些高僧大德呢如实来发愿，那么最终的话你的愿力是容易实现的。下面我们再来看呢顶礼阿弥陀佛因为我们这个是净土，所以必定的话会这个顶礼呢我们的这个净土的真正的本尊我们所修行的这个最合心的因为净土本来就是依靠心愿行来成就嘛，所以它最终的最关键点的话，就是对于净土法门，对于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这个东西的话是占主导力量的。如果说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那你基本上的话往生没问题了。所以呢同样也要对呢这个阿弥陀佛来做顶礼宋词里讲到说，成就无量如海大愿力，名号赞声遍布诸世界，令无数众现见殊胜刹，阿弥陀佛尊前敬顶礼这里就是说，对于呢阿弥陀佛的话，实际上他在因为的时候就是这里上师不是讲到说，以法藏比丘为代表的无数的阿弥陀佛的前世，就是阿弥陀佛的前世呢不光是说在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发了48大愿，他在 每一世，在因地的每一世，他都曾经发过无数的这种大愿，所以叫做成就无量的这个如海大愿力。那么说这个法藏比丘的话，因为是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平时学阿弥陀佛的48大愿学的是比较多的。那作为这个法藏比丘呢，他为代表，他曾经呢在这个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啊发了这个48愿为主的这个无量大愿，最终呢他通过自己的这个精进的这个修行六度万行而圆满成就了所有的这个所愿，就是他的所愿的话就不光是一个口头的发愿，而呢真正的实现了，现在已经成佛，并且的话他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清净刹土呢确实如他呢这个当初曾经所发的这些种种的愿。其实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前面曾经介绍过一次，你们呢看一下上师翻译的那个白莲花论啊，白莲花传，这个是佛陀的本身传，里面讲到呢分的这个六度来讲到佛陀因地呢是如何在的去修行的这一个。那么在最开始啊，前最开始就有一个发愿的这个这一章节呢，就是佛陀当时呢是这个坐海城婆罗门的时候发了500大愿，这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阿弥陀佛的话，当时呢他也是在佛陀的劝请之下呢他发愿呢住持清净刹土，并且呢在多少万年呢还是这个多少年当中一直呢就是观修他的这个刹土要如何庄严。那现在的话极乐世界呢已经完全就是成就了，确确实实呢极乐世界的这个刹土庄严呢，他把所有的清净刹土的庄严相全部归集为一全部都归设在自己的刹土当中圆满具足，所以是个非常殊胜的。并且呢我们这里说源于呢这个阿弥陀佛他的这种无量如海的愿力最终的话就是说可以使得一切呢只要是想往生的修行人呢都可以通过念诵他的名号，他的这个名号啊加持力非常大都可以通过念诵他的名号往生到清净刹土。因此呢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呢遍布于十方世界，受到了这种广大的称赞。这个广大称赞还不是指的那个凡夫人的赞叹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的这个诸佛他们都在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就是依靠这个名号而获解脱的这么一种修法，以及呢他的这个刹土庄严等等这些呢就是都在呢做赞叹。所以呢阿弥陀佛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法门净土法门，他确确实实能够将无数的有缘众生呢引荐呢让他们现见到呢这种殊胜的刹土当中所以在这样的极其殊胜的不可思议的这个阿弥陀佛尊前呢作者我呢恭恭敬敬的来做顶礼。所以对于这个净土法门大家肯定都知道，它跟其他的这个清净刹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它的殊胜处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还有这个待业往生的这样的这种机会。所以对于一个凡夫的这个修行人来说，真的是属于是一行道，就是像上师说的，他的这个往生容易而成就高，他具有这两个特色的往生容易并且成就极高这个有寄生成佛的，并且呢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呢一定会获得呢就是最初一定会获得呢一地不退转的这个果位，后面的话必定会成佛，并且他去的过程中还可以呢待业往生。这个在尤其这个待业往生这一条的话，在其他的这个清净刹土中是没有这种机会的，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极乐世界源于呢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这种大愿力和这个慈悲心的摄持呢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清净刹土呢，使得我们凡夫人修行呢就变得越发的简单机会更加多机会更加多，也特别适合现在末法时期这种五浊恶世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这种可怜众生吧，福报都比较消减的这样的可怜众生的话，会成为呢最胜的医护，也会呢成为我们能够呢还有机会获得解脱的一个最胜方便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呢恭恭敬敬的对阿弥陀佛做顶礼，那我们也是如是，作者如是顶礼，那当然呢这个学习净土的后学弟子也应如是顶礼。这个呢我们在整个这一部论当中都会呢就是不断的加深，不断的加强对阿弥陀佛 陀佛的信心啊，通过他整个这个论点的内容的学习呢，慢慢会体会到这一点。那下面的话，这一颂呢，下面这一颂是作者呢顶礼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以及呢莲花生大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也可以算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特色吧。藏传佛教呢，他认为我们汉传佛教里面讲到的这个西方三圣是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和这个阿弥陀佛。那藏传佛教的话，他是讲了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也叫做金刚手菩萨，然后呢和这个莲花生大士。因为什么呢就是莲花生大士的话是从阿弥陀佛心间心间化现出来的，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殊胜的这个本尊，实际上是他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意的这个化现，就是与阿弥陀佛本身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在藏传佛教呢，它是说是公认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讲法。所以你们在后面的这个颂词当中，不过这个到这个应该是到最后一个愿的那一部分的话，好像还会看到这种颂词的描述。那现在的话，大家先做一个了解，就是这里在顶礼的时候就说方便大悲自信观世音智慧密藏之主大势至，或无二金刚身莲花身有机庄严三尊次吉祥。这地方呢，就是讲到说作者呢分别顶礼这三位尊者。那当然上师这里讲到说顶礼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呢正悟见解的顶礼三门恭敬顶礼、赐予吉祥顶礼、磕身诸方顶礼。这个呢以后你们学经论学的多了因为呢藏传佛教的这个所有的经律之前经论之的前面呢，它都有顶礼句表示呢对作者、对传承祖师、对于呢他这个法的这个本尊的那种恭敬和祈祷。所以他的顶礼方式有一些呢就是直接去顶礼，或者是直接呢以证悟见解的方式来做顶礼，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请求上师及诸佛菩萨加持我，是这样的方式。还有呢比如说愿战胜一切委员获得胜利这种顶礼。再有呢还有就是祈求呢佛菩萨赐予吉祥就是个话，不是那个七个字五个字的寄送这个得要去找。但是呢以后你们在学论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请求顶礼的顶礼的方式的话，无非呢就是有这几种基本都是还可以涵括在这几种当中。那么另外的话，作者呢虔诚祈祷三位尊者呢赐予是什么呢这三位尊者实际上是有寂之庄严就是有是三有，寂是寂灭，他是呢整个轮捏的庄严的这样的这个三位尊者呢赐吉祥，就是赐予我呢能够清清静静的修行净土法门赐予我三门呢清净的这个就是赐予三门呢都获得这样的一个清净的这种的方式的话来做这个顶礼的。那对于呢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家都比较熟悉对吧，对于颂词的这个赞叹方式的话，方便大悲自信观世音就是说其实十方诸佛的这个大悲心的总集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一个方面呢他是利益众生方面具有呢极大的善巧方便，第二个的话他的是以大悲为体大悲为自信这样的观世音菩萨，这个呢恭恭敬敬做顶礼。第二个的话是呢十方三世诸佛的智慧密藏主，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觉得不是三世诸佛的智慧总集是文殊菩萨吗？这里讲到这个智慧密藏主的话，其实呢在按照这个藏传佛教我们宁玛宗的这个观点呢，大势至菩萨的话又叫金刚手菩萨。那么金刚手菩萨的话，他是这个大圆满密法的这个法主所以呢叫做智慧密藏。因为这个密法的话，它的那个见解非常的了义嘛，所以它是一种无上智慧它是一种无上智慧作为它的见解的根源，作为见解的这个体，而呢那个就是说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密法的这种这个意义。所以说呢就用这个词句说智慧密藏主的金刚手菩萨呢来做这个顶礼。那另外一方面呢，本身这个大势至菩萨我们一般讲到说是三世诸佛的这种大势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总集的一个表现就是大势至菩萨也是呢西方三圣之一。那再有的话就是讲到了莲花生大士，那作为莲花生大士的话，他是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的具有呢这个如是金刚身。金刚身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不生不灭 啊，这个不坏的，这个代表的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的自信啊，其实呢跟大无为的这种涅槃的自信呢完全没有任何差别，它就是法性，是这样的，并且呢也是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的本体。所以上师在这段内容当中呢啊，就是讲到了啊，因为啊，我觉得呢这个仁波切呢在最开始呢讲这个藏传净土法的在讲这个藏传净土法的时候呢，当然是我们说稍微等一下，就是上师在最开始呢讲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话，事隔现在的话也已经有好几年了，对不对啊？我们说当时的话啊，当时讲这个内容是好几年之前的一个事情了，但是呢现在的话最开始啊，有一些那个汉地学习这个净土法门的道友呢，听到这个藏传净土的话，他也有一些顾虑，但是我确实觉得现在的这些有缘众生的话，好像在这方面呢他的心就更加的开放一些，因为估计是涉及这个藏传的这些佛法呢就比较频繁比较多，多多少少呢也有一点了解，就没有呢像我们现在当时上师是2008年讲的，事隔现在都已经过了8年了啊，过了8年了。我记得，上师第一堂课的话是2008年公历的，10月21号开的第一堂课，这边有一些标记啊，就是开的第一堂课。现在的话是9月份，基本上啊就差一个多月，就已经呢就满8年了。那事隔8年之后呢，你们有缘再学习这一部的这个殊胜论点，还是非常有福报的。那么就是，当初的话，最开始有很多人啊，8年前啊，有很多学净土法门，他就是，一心念佛，除此之外的话，基本上没有涉及过其他很多。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也是还是老年人也有点偏多，所以对于这个说到这个涉及到什么莲花生大师啊，还有所谓的藏传佛教都比较紧张，就觉得会不会对我这个念佛呢有一些负面的作用，所以上师在讲解当中啊也那个在这里呢做了一些解释，而且呢上师的这个解释呢是非常公正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这里的话，大家其实对这个藏传佛教的话不用特别的顾虑，因为现在这里都没有涉及到所谓真正的密宗，也不会涉及到说一旦呢入了密宗就会如何如何，其实这些也是这个讲法也是不对的但这我们以后啊通过长期的文思修行呢，道友们可以逐渐的了知。你们只要记住呢，所谓这个藏传净土法的话，它其实跟显宗的那个净土它的这个心愿行的这些真实的关键点的这种往生的这个意义呢，完全都是相合的，没有任何的相违没有任何相违。那作为这个莲花生大师本身的话，当然他本来是我们尼玛派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师君三人的这个传承主师之一，那所有的这个尼玛派的这些殊胜的大圆满的秘法呢，也都是莲花生大师传来。但是呢，在藏地公认的莲花生大师的话，他与阿弥陀佛也是无二无别的这些道理的话，我们以后呢会慢慢的跟大家涉及到，在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啊，乔美仁波切他也有一些非常殊胜的那个窍诀性的这个讲法呢，告诉我们如何真正的去能够修行净土的一些方便对你们呢在以后的学净土的过程中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有帮助。而且的话说句实在话，藏地的很多的这个经典乃至于论著呢，在汉地的这个经教当中都有经的话，它那个就是说是这个，只不过呢一个呢是从梵文翻为汉文，一个是从梵文呢翻为藏文它全部呢都有很多相合的地方，这个呢是毋庸置疑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这些论著的话，也确确实不是说是都是这个藏地的这个自己杜撰的，藏地现在所传下来，包括你像我们经常口头上所讲的五论也好，弥勒五论也好呢，都是这些作者的话都是印度的祖师，就是我们的佛法的来源，不是藏地所这个独有或者是自己杜撰出来，全部都是印度的这些依地菩萨以上的这些高僧大德做出来，只不过呢我们把它 藏地的译师们把它翻译成藏文，然后汉上师呢又把它翻译成这个汉文。这些论著的话有好多在显宗在汉地的大藏经当中也都是有的，所以大家其实不用特别的有顾虑啊。那汉地佛教的这个包括净土五经啊等等啊，这些净土的经典呢在藏传佛教的经藏当中呢也都有啊，上师的话也曾经呢都已经讲过，现在呢以净土五经为主的这些净土方面的这些经论呢基本上都已经把它就是编在你们的就已经编在你们的这个预科班净土的预科班和正科系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法的内容当中去了。所以大家对这方面呢你倒是目前不了解呢，但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就是有一种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文思的议论在法上呢好好的去圆去慢慢的呢去了解最终的话自相续当中一定是能够呢打破这个疑虑的这一方面也是按照上师这方这个讲记的内容呢跟大家呢稍具呢做一个解释。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一指何者，尽除诸劣意，救度三有重罪之黑暗，只是稀有殊胜善道者，吾等诸上师前进顶礼。这一段的话是作者呢顶礼自己的诸多的传承大恩上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殊胜的大成就者，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对自己的上师无与伦比的恭敬归头，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依靠一指善知识最终获得解脱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修行人他获得解脱呢是不依靠这个善知识的引导而自己呢就自行解脱，那个东西的话有时候我们也叫做天然外道这个是很难的，这是不太有希望的。所以曾经这个在经教当中曾经有一段描述就是这个阿难尊者呢对佛陀说赞叹这个善知识说，上师这个佛陀这个善知识其实呢阿难尊者的话他所指的善知识当然就指的是佛，因为佛陀是他的上师对吧那说善知识呢是得道成就的一半因缘，阿难尊者呢这样赞叹，他觉得呢佛陀对他们的引导呢恩德无与伦比，但是呢佛陀纠正他的观点说，并非如你所说，善知识是具足成道的全部因缘而不是一半因缘，是这样子来讲的。所以对这个道理呢道友们呢了解了以后其实也要懂得那我们说我们在整个修道过程当中其实换句话来讲确确实实这个轮回当中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只遇到了一位具象的能够引导我走解脱的殊胜的善知识，这是我们在整个这一期生命或者说在过去这个无量世的这个生命当中可能是最有福报的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最好运的一件事情吧就是遇到了真实的能够利益我的这个善知识遇到这样的善知识的话就意味着我们未来一定会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因为跟善知识结上了这种殊胜的因缘一定会得到解脱。所以现在呢在上师还在的时候在还有自己呢还有自由自在修行因缘的时候应该呢要有这种无有疲厌的心欢喜悦意的这样的一个心，就好像呢蜜蜂喜欢芬芳的这种花朵一样，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在在的不舍离善知识，并且呢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意识呢去学习去闻思，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机会在寄生当中承办自己的道业，否则的话等到这个事情过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可惜和遗憾会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说到呢曾经这个波多瓦格西他也这样讲，总是一切教授之首是不舍离善知识，就是所有的教授呢为首所有的这种教授是指的是教研所有一切的这个教研的这个首位就是不舍离善知识，所以乃至呢丧失生命的这个因缘，但是呢也不能够舍弃善知识，因为善知识的话是我们成就的根本。所以呢作者的话他自己也对于呢自己诸多的这个传承上师在这里恭恭敬敬的来做顶礼，他说一指何者，这个何者其实上就指的是具象的善知识，就如果说我们能够一指一位呢具有法相及功德的这个善知识，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能够净除诸劣意，就是能够把我们相续当中所有贪嗔痴的这些烦恼劣意呢全部清净无余 那全部清净无余，并且呢，以善知识的这种救度的这个力量啊，可以呢将三有的这些可怜的众生啊，全部呢他的个远离呢生与意的这些罪业的这个黑暗啊，并且给我们呢只是支持稀有的这个殊胜善妙的解脱之道，在这样的五等诸上师面前，我恭恭敬敬的做顶礼。啊，所以其实上师对我们的这个功德和恩德是最大的，因为上师唯一啊，虽然说他跟这个父母、跟领导啊、跟其他的这个世间的这个本尊、天尊所起的作用呢，它不相同，但是呢，真正的最具有意义的这种作用呢，上师是起到的，就是能够将我们从三有当中救度出来，并且给我们开始极为殊胜的解脱道，最终的话，他会一直。这个护持着我们，乃至于我们成就佛果，这是上师的自信，也是上师的大愿。在这个众生没有得到解脱之前的话，上师一直呢会这个再再的去做救度。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方面的话，就是你在整个这个就是世间的这种恩德当中的话，其实这个恩德呢是最大的，也是最无语无法这个回报的也是呢这个最殊胜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对境呢可以跟上师相提并论。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就要知道其实那如果说作为弟子呢，他非常感恩，想要去回报上师的恩德呢，其实上师是不需要其他的一个什么这种这个给个什么东西啊，给你一个甚至于给你一个王国啊，其实这些这个事上是不需要的。他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相续当中，如果也能够像宝瓶灌顶一样融入上师相续当中所具有的智慧、悲心、信心善巧方便等这些功德的力量，而自己的话愿意呢像上师这样，因为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自身之所以能够这个被上师摄受，最终的话能够得到救度主要的原因是源于上师相续当中他的大悲心不舍众生，所以一直在轮回当中度众。那我们自己的话，如果要想真的回报上师，也是在自相续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勇猛的发愿力，有这样一个勇猛的这种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进心发愿的话，生生世世呢来救度有情让所有的有情都能够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这个是对上师最大的报恩这是对他的最大的报恩。所以当然这个颂词的话，侧重点主要讲到的是说我那个就是侧重点主要讲的是说是这个对上师的这种殊胜的对弟子的那种恩德殊胜的这个加持力，救度一切有情的这种殊胜的大悲，而呢对于我的这些传承上师们，我呢恭恭敬敬的做顶礼。所以如果没有上师的这些大悲心，我们是没有办法止于佛法的，我们也没有机会，不知道这个机会解脱的机会呢什么时候才能现前。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在学这一段颂词的时候，就应该对我们所有的传承主师，比如说像这个两位作者，一个是拉拉曲智仁波切，一个是乔美仁波切的话，都是我们现在所学论点的这个作者。那么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殊胜的智慧和成就像造作出这个极乐愿文大书的话，那我们这可能生生世世都不会了解这里面的这些殊胜内容，这当然作为呢我们顶礼的这个祈祷的对境。那还有的话，如果说没有我们的上师仁波切把这部论点呢翻译出来那我们面对藏文的话也是大眼瞪小眼，是吧，一个字儿看不懂，你也没办法懂得。而且的话，没有上师把他的这个内容如理如实的这样详细的解释出来，我们光是看他颂词的本身，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意识得到这部论点有多殊胜。这些都是就是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大恩上师索达吉仁波切那是呢对我们的汉族人的恩德的话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最大的。因为主要是什么呢上师的话不光是翻译，并且呢把他的这个里面深深的意义呢如理如实的用汉语给我们讲授出来，才让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佛法的殊妙性。这一点的话是任何的一位这个就是任何的一位这个其他的这个善知识佛菩萨无法替代的这一点。 点啊，这是他的这个恩德，那他的功德和恩德，那以及呢，就是我们能够学到这一部论点的话，他整个的这个传承祖师，就是这个传承清净，然后呢，在上师这里的话，又传到我们的身上，传到我们的心相续，总的这些传承祖师呢，都作为我们在这里的这个顶礼的对境啊，恭恭敬敬的做顶礼，从而得到加持。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下面这个偈颂呢，是因为作者的这个是极乐愿文大书，是拉拉曲智仁波切造的。那么他的这个造这个大书呢，他的依据是乔美仁波切的这个极乐愿文，所以作者呢在这里也极其恭敬的顶礼乔美仁波切啊，赞叹极乐愿文的殊胜性。因为乔美仁波切本身呢，他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拉拉曲智仁波切他的本尊也是观世音菩萨，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是再一次的对乔美仁波切呢做顶礼啊，甚至观世观音化身乔美尊所著愿文妙论如意宝，赐予无数有情胜利乐，应如佛语百般赞颂之啊。宗词的字面上面的话倒是很好懂，就说对于呢这个圣者观世音菩萨，真正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化身乔美仁波切啊，这样的这种尊者呢，他所撰著的这个极乐愿文是一部非常殊妙的论点，就像如意宝一般，他能够这个如意宝的话，就是说他能够赐予呢一切众生啊这个所有的所欲。同样呢，其实这个极乐愿文的这个殊妙的论点呢，它能够赐予无量有情啊胜利乐，这个胜利是指的究竟解脱的意思啊，究竟的这个解脱的这种安乐，不光是暂时的快乐，而是决定能够引领无量有情的话获得呢解脱三有的这种殊胜的这种安乐，最终呢得到佛果的这个果位的。所以我们对于乔美仁波切的这个极乐愿文，应该呢像如同对待佛语一样，百般的赞颂啊，并且呢如理如法的去医治。那如果我们能够，因为乔美仁波切刚才在这个开课前跟大家提到一下啊，提了一嘴说这个乔美仁波切的话，他圆满人间的事业之后，他是不舍肉身啊，不舍肉身呢携带自己的母亲，包括家里的这个小猫小狗啊，全部一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整个乔美仁波切，而且呢就是因为尊者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愿力，所以呢才使得这个极乐愿文啊，一般藏传佛教的话，总体它我们有的时候说四大教派或五大教派，它分了几个大的派系，但是就是这个极乐愿文的话是藏地家喻户晓，不分教派的，它不分这个派系，文盲都会背，每天都会把它作为自己的功课来的，这个就是念诵这个极乐愿文，并且呢用种种的那种非常美妙的这种音调啊，这种声音来呢唱诵这个极乐愿文，所以他的那个加持力这就不可思议了啊！就是作为古代时候的一位尊者，在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的，又没有我们现在的什么网络呀，什么手机啦，什么这些啊，这些信息不发达的那个年代，他所造作的一个论点能够达到一种啊，所有的这个藏地百姓乃至于文盲都能够啊熟读啊，都能够随意就能够唱诵啊等等。你像上师波切不是这样说吗？就是上师波切他自己呢，小时候就会念这个极乐愿文，完全是源于母亲，但是母亲实际上是不识字的，然后呢但是因为藏族的这些老百姓的话，没有人不知道极乐愿文，没有人不会念，那实际上他也有将近100个颂词了吧，好像也有80-90个颂词啊，也是蛮长的，但是的话没有人不会念，那么这些孩子都是因为老人的话经常念的缘故，所以他自己呢也就会念了，等到后来的时候呢，上师说等到自己识字了啊，会念经教的时候呢，发现里面有个别的字呢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就是有些个别的这个字句呢有一些错误，但是因为小时候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这个很难，好像这个习惯了就是念成那样，就改不过来一点的，这个后面呢有一次上师波切也是这样讲的，就说明其实说明的话，这个极乐愿文它的那个推广度的话是非常不可思议，那之所以能够被所有的民众所接纳的话，也就反推就已经说明这个尊者他的这个愿力广大无比， 他的加持力，他的修行境界是一般人根本就无法比拟的啊，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极乐愿文的这样的一个殊胜性啊，以及呢作者的这个殊胜性。所以大家对这个作者以及这部论点啊，要升起一个呢诚挚的信心。那对我们自身的这个净土的方面的修行，乃至于呢临终往生呢，是具有极大的这个好处的。而且呢，这里还要跟大家还是再提及一下哦，其实呢佛法本身它是不分种族的。佛法是不分种族的，佛法本身没有分什么南传、北传和藏传，没有分这些，它是不分国家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法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你不管这个佛法呢，它来自于哪里，它自己的自信其实是没有分什么南北呀，没有分什么这个那个，它是没有分这些啊，这些的。关键是它的意义是我们要去学习，我们借用这个佛法真实的这种意义，可以呢让自己呢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并且呢可以啊救度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所以这个法呢，不管它位置处在哪里，都不应该剥夺它的价值。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是呢上神波切在讲解当中啊，以一个非常诚恳的殷重的这个心呢来强调啊，希望我们有缘的道友呢，对这一部殊胜的论点呢，能够升起一个这个不退转的这个信心。那么其实的话，就等同于你对整个净土法门的话产生的这个不退转的诚信。其实我们的心里面的话，不要过度的去计较说这是藏传，那是汉传，其实这种分别的话也是我们自己的愚痴而已啊，不需要呢过度的这样去鉴别。关键它的这个法的法义能够理解的话，对自他一切有饶益的啊，能够呢获得暂时究竟安乐的这个法，是确确实实呢是需要我们在想学当中去刻印的。那下面的话，这是一个立世句，就是作为作者呢，因为现在学习的是极乐愿文大书，对吧，主要学他的这个注述那么不光是呢极乐愿文颂词本身，所以呢这个注书的作者拉拉曲哲仁波切呢，他也做了一个立世句。一般在造论的时候，他都会立世，就是自己呢要把自己的心态要表明，并且自己呢要立下一个誓愿，是这样的。那其实作为我们文思者来讲，后学的弟子呢，能够有缘学到这一部论点，也应该呢要立誓啊，我应该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这部论点，我希望依靠学习这部论点的话，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是这样的。这个颂词是说到无意舍弃虚伪卑劣心，以引导文明是解脱道，诸欲不退往生净土者，当以信喜之心而谛听。就是说作者呢，尊者拉拉秋哲仁波切他自己说，我在造这部论点的时候呢，我舍弃了所有的这些虚伪的、不清净的、卑劣的啊，以世间八法为主，乃至于呢就是啊为了自己得名得利啊，或者只是为了自己解脱呀等等，这些自私自利的这种低劣的心态啊，我呢是以呢这个乔美仁波切的这个金刚语呢作为基础，然后呢以引导文的这个方式啊，以一种引导文的这种方式呢，明示了啊往生净土的这样的一个解脱之道啊，往生净土的这个解脱道。所以呢，所有的这个欲呢，就是想嘛，希望嘛，就是所有啊希望呢，能够让自己不退转的这个方式，能够直接往生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这样的修行人呢，你应该呢以这个最大的信心啊，最殊胜的欢喜之心，而呢恭恭敬敬的听闻这部论，那么它一定能够达到上面所说的这个效果。那就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座的道友的话，也应该以这样的心态来听闻佛法啊。不管是在上生那里，我第三次强调了，你们一定要得到传承要圆满，中间不能断，尤其是耳根不能断。而且呢，在听传承的时候，最好还是尽量的呢心要专注一点，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力的话，不是说是啊这个到底讲的怎么样，那个其实是这个只是一种分别的这个力量。有些人口才好又讲得好一点，有些人口才不好又讲得不好，但实际上他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意义，以及呢这个就是作为讲者的话，他的这个发愿力啊，他内心的修力啊、修为啊，他的德行啊 他的发心啊，这个其实是这个加持力的话，那光是靠一个分别心啊、这个特别能讲的这种身份的话，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去等同而去说的。所以说大家呢不要光是看啊看这个表面啊，那真正的来说呢啊，作为这个啊，这个上师仁波切呢，当初传讲这个极乐愿文大书的时候，啊，他的这个金刚语，然后呢，以上师的这种大悲心和善巧方便和上师相续中的这个修为，啊，这个摄持下的话，这个所讲的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论点的语言呢，对我们的相续才是真正具有加持的。所以你们在传承上面的话，无论如何再怎么艰苦，啊，就是当时呢没有补啊，当时没有听呢，事后的话也要一堂课一堂。老老实实的要把这个传承要结圆满，否则太可惜了。那这个我们往生净土就靠他、靠他的这种无形的加持和殊胜的缘起。所以说呢，大家在这方面呢要重视、要重视。那么作为后学者在听闻的时候，其实也应该以这个历史剧的心态来听闻，我是不是以一种、这个世间八法的心来听，是不是呢就是想呢自私自利的想求一个自我解脱的心来听，或者是想呢这个自己能够得名得利呀、或者说呢自己的话听闻了佛法之后以后就能够辩才无碍呀，等等等等啊，各式各样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心念全部属于这里的虚伪卑劣心，那、这些呢是要我们遣除的。那么应该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呢，让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从痛苦的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以这样的殊胜的菩提心去摄持而、去听闻这一部殊胜的论点，并且这个就是说就是尤其这里所讲到的我那个叫什么拉拉俱哲仁波切的话，他是呢以乔美仁波切的金刚语为基础，这个是他的第二个关键点。就是前面是讲到了一个发心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是讲到呢你以什么为依据。那我们在听法的时候的这个依据主要以上师的金刚语为依据，以传承祖师的这样的窍诀性的教言为依据，这个是我们的依据，不要总是以自己其他的七七八八的分别心为依据。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对于那些呢凡是想不退转的直接往生净土的这样的修行人，应该以信心和欢喜心来谛听吗？这个第三个尊者是这样子来说的。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应该呢也是自己呢相续中如果真的呢想不退转这个净土，想依靠净土的法门呢再再的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跻身成就啊，那么我们也应该以呢最大的信心和最沉静的欢喜心而呢来听闻这部论，要保持啊，你不能三天的热度啊，这堂课刚讲完啊兴奋了，然后高兴得很，坚持了两三个月啊，坚持了这个半年一载，后面又不行了，就是整个这个虎头蛇尾的话，这个是不好的。其实还是要有一种呢恒时长期的多年如一日的对法呢保持一个这样的欢喜心呢而去这个听闻佛法，这是极其有必要的。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历史剧它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非常里面讲到了几个关键点呢，刚才跟大家呢也都在的说明啊三个关键点，那么希望道友们呢自己呢来调整自心啊，自己调整自心，你们等到学到后面你会觉得学习这部论点的话是特别有福报的一件事情啊，特别有福报的一件事情，很欢喜很欢喜。而且的话你确实我们这个后面慢慢的这样学习下去的话，你会感觉到其实藏汉的话它只是地域的不同，在真正佛法的意义上面的话完全是相合和相融的，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它的来源都来源于我们本师的教法，只不过的话一个翻译成汉文一个翻译成藏文而已，这是地域的一个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这个东西的话不会导致于说佛法的话就是好像你不能够融入我也不能够跟你合的这种这个排他性，这只是呢凡夫人具有贪嗔的那个分别心所呢自己呢这个产生的一种邪见吧，是这样的。好，下面的话就是整个前面的这几个寄送我们就是把这个顶礼句啊历史句啊等等呢全部都已经解释完毕了，这些顶礼句非常的殊胜，希望道友们呢最起码应该字面的意思会讲。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上师也说下面就附带的宣说它的这个前提 倒不是说是我们个人去学净土，因为，这个拉拉曲哲仁波切的话，知道这个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在藏地很殊胜。像我们学院呢，每年的这个四大法会哦，其中的这个，极乐法会的话是年年必开的。那个我们学院的这个极乐法会呢，就是按照，依照拉拉曲哲仁波切的这个观点定下来的。他根据情况可以开一个月、3天或1天，当然我们不是开的这个8天，这个呢都是那个，就是按照这个传统啊，这样子来定。那么在开极乐法会的时候啊，都会有这个藏族堪布啊，给这个在家居士啊、藏族的这些老乡啊讲那个往生释音啊，然后呢偶尔给他们受一个八关斋戒呀，都跟这个往生净土有直接很紧密的那个关系啊，很紧密的这个关系。所以说，这个学院建立了这么多年啊，每年呢这个极乐法会必开，极乐法会是一定要开。它的传统呢，其实就是依据这个拉拉曲哲仁波切的这个观点。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如果说我们要举行一个法会，那在法会前的话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它是依照呢这个华智仁波切和全智脉浦仁波切的传统，一般呢在开极乐法会的同时都要传讲一些相应的净土法门，所以呢这个拉拉曲哲仁波切他也是结合极乐法会的方式呢造作了这个著书，而我们学院的这个极乐法会呢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观点呢定下来的啊，定下来。那么如果一般在讲啊，就是说宣讲大成就者呢噶玛乔美仁波切所造的极乐愿文，如果同时举行极乐法会，但是我们平时的话他没有说老举行极乐法会，那我们平时对这个极乐愿文呢，可以当做自己啊，尤其是学净土的道友，可以当做自己日常的功课来念，加持力非常大啊！你抓住一个法，好好的修，也就够我们自己成就了。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从举行法会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因为这个他的传统上面的话，就不光是说开法会念咒、念仪轨，他要求呢要讲法，讲相关净土的法，让呢这个有缘者的话，在了解那个学修净土的意义的同时的话，再去念咒，他的这个加持力的话就加这个事半功倍，那加持力呢就成百倍、上千倍的增长嘛。所以说呢，那么这个讲法的地点，他说，那么首先呢，该把讲法的地点以及其呢附近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啊。这个为了不使尘土飞扬而洒水压尘，就像往昔呢，长地菩萨与商主之女等五众人呢，在法胜比丘面前呢，请求智慧波罗蜜多法门时，刺破身体血脉啊，压血啊，这个洒血压尘一样。他这里的话，就是我们说到，首先呢，在讲法之前呢，应该要打扫这个讲法的场地。那么打扫干净了之后呢，为了不让尘土飞扬，还要这个洒水压尘。当然，现在在汉地的这个环境，汉地条件非常好，它基本上就没有那种就是大城市里面很少看到有泥土露在外面的这样的地方，更何况的话，我们在汉地一般开法会都是在寺院里，或者说是在那个精舍，就是在道友的哪一个房子当中啊，这个居士们呢聚在一起呢，开一个小型的净土的念修净土的这样的一个法会呢，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不管是什么情况的话，可能这个就是说尘土飞扬呢，就这个机会就很少。但是我们原则上就是要懂得，你要让那个场地很干净。所以平时啊，你像道友们，哪怕是自己的这个房屋自己的哪一个房屋呢提供出来呢，做一个小组共修的道场，那偶尔的话小组会在一起跟着学院的这个什么萨多法会啦、极乐法会啦、普贤法会啦一起呢，大家也是能在一起的，就会在一起呢念念经咒跟着仪轨一起学修，这都属于是开法会的这个形式。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把它这个环境的话打扫干净，不要呢这个肮脏，这个特别的有功德。打扫经堂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广大的。那么在我们这里因为它这个原文的话，它都是依据这个经教嘛，就是我们像在藏地的话，每次开极乐法会之前那个居士林的这些居士，他都会花好几天之前，就是好长时间之前呢就开始准备，然后呢等到快开极乐法会跟前啊，请僧众下来的时候，如果有下雪啊什么，他们会早晨很早甚至有些好像就是有一些那个2、3点啊就起来的话，就把整个路的那个雪清扫干净，就怕这个僧人下来路滑摔倒， 等等等等，他们会下很多的功夫啊，带着极其殷重的心呢，这个恳请僧众呢，啊，一起呢，这个下到居士林那里呢，来这个，参加法会。就是僧众如果去的多，他们就觉得特别有福报，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这一点的话，也能看出来，就是他的那个非常至诚的这种信心啊。那说作为这个公案的话。大家如果是想要这个比较方便啊，找一个资料就能够了解这个公案的内容呢，那就是大圆满前行在一指上师的那个部分，应该属于大圆满前行总共有12个引导嘛，第六个引导就是共同的部分里面第六个最后一个引导一指上师，在他的这个最后的那一部分的话，就讲到了三个公案，一个呢是场地菩萨和商主之女呢去一指呢法圣比丘法圣菩萨，一个呢是那个那罗巴一指迪罗巴尊者的这个公案，一个呢是弥勒日巴尊者一指马尔巴上师的公案，三个大的公案呢上师都讲的比较细，那么你们自己的话在原文上或者在讲记上都可以去参考他公案的细节呢，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讲的太啰嗦，关键就是什么呢，当这个场地菩萨他最后啊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法圣菩萨的时候找到法圣菩萨的时候呢，当时法圣菩萨呢就是上师呢这个青年中入定，当中间还有一些很多那个细节啊非常有意思的，我这里就不讲了，你们自己呢我已经给你们讲了地方，你们自己可以去查看资料，很容易的。那就是说上师在七年当中呢入定，所以他们在七年当中等待，而且这个菩萨呢在七年当中都没有坐过没有躺过，他一直是以站着进行的方式呢来等待，反正那个里面的话就因为这个场地菩萨他为了能够见到法圣菩萨的话，他自己这个卖身啊然后做很多看起来感觉就是像那个一地菩萨以上的一些境界嘛，那就是这一点的话就当然不是我们凡夫人呢能够轻易能做得到的，也呢经教里面也遮止还没有证悟无我空性的凡夫人呢做这种极大布施，这是遮止的，因为呢会生后悔心的缘故。所以说我们但是从这个公案里面可以看出，乃至于一地菩萨他这个求法的那颗心以及呢对法的这种希求和恭敬的话，按理说真正希求法的应该是我们凡夫人，咱们自己没解脱那正在轮回当中还在挣扎着呢，那你更加应该在法上用功，你好出得去对吧。但是的话就是看起来好像这个就是这些殊胜的这些大菩萨们的话，他们对法的那种好要和希求让你不得不佩服也不得不承认，那法他不得谁还去得呢法他不正谁去正呢这么纯净的一颗心，这么勇猛的对法至诚的那颗心，宁可舍弃生命而不舍法的这种心态确实让人随喜赞叹所以这些对我们这些后学的这个凡夫修行人的话其实都是有很多启发的。那当时呢这个七年之后法圣菩萨呢初定开始传法，他传的就是智慧波罗蜜多，就是我们所说的般若法门。那么在七天之前，这些呢这个等候的这个场地菩萨和商主之女呢，他们就把法圣菩萨整个传法的这个道场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本来还要洒水嘛，洒水压尘，但是当时呢因为魔王知道那个法圣菩萨要传智慧波罗蜜多，这是魔王最不喜欢的事情，他就开始制造委员让所有的水呢都消失不见，就找不到水。最后呢这些这个场地菩萨他们呢就很着急嘛，就是没有这个水呢来这个压服灰尘，最后呢就自己把自己的血管呢刺开刺破，用自己的血呢来压尘，用自己的血压尘啊。当然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的公案里面就是当时天人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最后呢就依靠天人的加持的话，就是那个血洒的这个洒向大地的这些地方的话全部变成了像红毡毯一样的那个红色的这个大地就是特别的庄严成为一个极其庄严的像，而最终这个确实他们在那个在那个法身菩萨面前呢求得了甚深的智慧波罗蜜多的这个法门这一点其实我们总体角度来说，如果说我们在闻法的过程当中经受一些苦行 这苦行当然不是说让大家现在自己把自己的血管刺破去撒尘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闻法过程当中啊，你那个啊，这个怎么这个寒冷啊，酷暑啊，风吹日晒呀，这个等等等等啊，还有就是在闻法过程当中啊，吃一点苦啊，做一些安忍。这一点的话其实都是能够呢这个消尽我们无始劫以来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的，并且的以此的话你可以获得世间的有漏的一些功德，乃至于究竟可以获得呢这个出世间的这个无漏的这样的这个证悟的解脱的这个功德，是这样。所以说你只要在法上面所缘取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不会是徒劳无果的，都是功不唐捐，功不唐捐，绝对有大意义啊！在这一点呢，也跟大家这里，可以呢，这个再提及一下。那后面的话，如功德藏中云：决定行持善法者，甚是广济二资时，彼中皆能结上缘，意识、信使、清扫等，极具极劳具果甚资道。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对于呢这个有一些呢这个根性好的弟子啊，有一些呢这个特别善妙的是具法相的这些好弟子，那当你呢如果要想决定行持一些善法的时候呢，那么对于你的这个上师啊，就是对于你所依止的这个殊胜的上师，在他广泛的在积累呢福慧两种资粮的时候，那么因为弟子的话他自己又想呢决定行持善法，他用什么样的方便可以使得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培集最大的功德呢？就是这个他在自己殊胜的上师在广泛的弘法利身积累呢福慧两种资粮广转法轮做大事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能够跟上师的这个弘法利身的事业结上缘，就是彼中皆能结上缘。如果你能够跟上师的这种弘法的事业或者集二资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因缘呢，弟子的话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这个跟这个融入到上师的事业或者说其他的这种积累二资的这个方便当中那么哪怕是什么呢，就是一时哪怕就是什么上师只是这个驱使你的话去做这做那，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做了个体力活搬搬书啊，搬搬东西啊，然后这个清扫啊，打扫啊，甚至于那个这个也可能什么扫厕所啊什么的，去做一些很粗俗的意识的活。或者呢信使就是比如说让你去带个话呢，让你去传个信儿啊等等的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意思这句话就是哪怕是你在上师这个事业当中做的是特别不起眼的一点点的这个小事情，看起来好像跟弘法没关系，跟立身没关系，跟直接的这个法呢也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比如说是清扫，就像呢因为上师在讲经里面不是就讲到一个那个传记百元经里面讲那个清扫金堂的那个这个小公安嘛，就是每次都是几孤独长者在佛陀讲法之前去清扫去打扫金堂但有一次长者有事呢就没去的成，佛陀看到呢这种情况，佛陀自己呢就亲自拿着扫把呢去扫金堂，所以呢这些阿罗汉们看到佛的这个行为也跟着打扫，然后佛陀给他们讲了那个五种清扫的功德嘛，就等等类似于像这些，意思就是什么呢，真正的利益众生的上师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弟子都不要随便的就是去躲觉得麻烦呢这个我的话人烟这个人的这个人轻言微就是好像这个力量也不足语言也没有威力，那我不要去凑这个数了，我还是把我自己修好就行了。其实这个想法的话有点危险呢，容易那个堕到那个阿罗汉道里面去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你不管是在人力上财力上，你都应该想办法跟上师结上缘，就有点像呢一滴水融入大海，那么这一滴水如果自己单独存在的话它很快就会干枯的，只要太阳一出来马上就没了，但是如果它融到大海当中的话，乃至大海没有干枯，这一滴水都不会干枯。意思说如果能够融入到上师整体的弘法利身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事业当中去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些微小的善根融入到上师的这种广大的事业无边无量的功德海当中，那么乃至到菩提果之间，我们的善根都不会得以穷尽。这个就远 远超过了说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啊，自己把自己呢啊以自我解脱为主，反正我就把我修好就可以了，然后只是保这个底呢而造作的善根远远超胜于他。所以利他的这个发心是不可思议的，以菩提心摄持的这种发心做任何的善法的话，全部都是事半功倍。他在瞬间的话就可以积累我们自己以一个自私自利，只想自己好啊，只想自己解决生活工作的问题，只想自己不出委员，只想自己得到轮回解脱的那种发心，在千百万劫当中好不容易培积的福报，其实呢菩提心在菩提心的那种发心的力量下，一瞬间就可以获得啊，一刹那就可以获得。所以这种啊，这个就叫善巧啊。大乘不是有一个七大当中有个善巧大，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它的发心也大，善巧也大，那么它最终获得的资粮功德也大啊，它的修行呢方便大啊，所以其实它修行的速度的话要比这个就是以自我发心为主呢修行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那我们资粮如果培积的迅速，当然呢果就现前的快嘛，那果就现前的快，所以这是个捷径之道啊。所以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大家一定啊，这一段是个重点啊，大家一定要呢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哪怕你自己没有，目前来说的话也没有财，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力啊，也没有很充分的时间，但是的话就是你哪怕呢比如说大家学法，你给他提供稍许的助缘，不是直接说啊，我必须我要提供房子这才叫助缘，那提供其他的稍许的助缘，只要有顺缘的给大家提供一点方便的，甚至于包括呢就是清扫，清扫如果说也挨不着的话，那就其他的提供任何些许的这种方便的，只要没有，只要不去障碍它啊，能够呢尽量的啊提供这个顺缘的这些方面的话，那么都属于啊，都属于呢是啊融入到这种弘法利生的事业。因为的话是啊上师的话，这种弘法的事业才导致于我们有啊佛学会一起学习的机会嘛，所以你都属于融入到这个。那当然如果说为学会发心啊，不管是在发心的过程中做的哪一个那种环节的啊，做管理者啊，做这个做负责的话，那当然感觉好像比较风光一样哈，感觉好像很重要啊，都是大家关注的对劲。但是的话其实你哪怕在里面做一个丝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只要你在融入到这样的一个上师弘法利生的广大事业当中，大家不要有那个分别心特别的重啊，总觉得好像说啊我们地区如何如何，然后这个里面有这不好那不好，眼睛不要看得太小。地区的话因为它是人，这个人的话总是啊在修行没有获得那个无我空性之前的话，那人总是有烦恼和习气，还有各种毛病，包括有一些呢也有他发心不清净的地方。但是你要意识得到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他个人开的呀，这是整个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的一部分呐。你融到这里面的话，你得到的是上师弘法利生的功德，上师的这种广博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而不是他个人呢因为他的发心不清净，他的行为不如法，好，我把这个功德我自己给断了，那很吃亏的哦，这叫不聪明呐。这人这人做事不慈悯，他的这个过失你干嘛往自己，让自己断了自己的功德之路呢，是吧？这个道场也不是他开的，而这种文思修行的方式又不是他做的，他自己个人的话在当中赔不到福，是因为他的法心不清净。那我们自己的话不要因为别人的过失而断了自己呢增长功德的机会，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所以你该做就要做，而且呢学习净土如果要想在机身当中得到解脱的话，最好还是要这个，最起码他的福报是要够的啊。所以大家学净土的话以前呢还是有一些误区啊，就觉得自己只要一门心思的念佛就行。之前这方面的答疑我也答过，不是说否认说念佛没有功德，但是呢我们作为中下根基者，你是不是能够念出这种效果来？那在你念不出这个效果来的话，无非就是因为根基不够，福报不够，意乐不够，资粮不够，所以的话你念不到心心相应。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去培福，那培福一个最殊胜的方便，这个极乐愿文里面讲得很清楚，融入到上师的这种广博的事业当中，你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就是你这一滴水的本事，你获得了海的功德，就这个力量，这就叫窍诀， 这个就叫善巧方便。这个的话就是叫做这个我们借用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力量，可以培集得到可能我们过去世呢百千万劫都没有培集到的这种福报，就叫融入上师的事业当中，是个最好的窍诀。所以大家呢，尤其学净土的道友啊，其实不用特别顾虑那么多，然后不用刻意的去躲，然后碰到发心的事情就躲，这是个特别吃亏的事情。换句话来讲，你不知道你所涉及的那个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主要也是什么呢，对这个具象的这个上师不算了解，对于上师这种弘法的事业的功德没有认知啊，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概念，所以呢才会觉得无所谓。其实的话，我们每一个这个现在的这些修学人的话都是沾上师的光。如果说真的在这个发心的环节当中啊，自己发一个清净的心，老老实实的做该做的事情，然后呢给这个在上师弘法立身的事业能够做一个顺缘，提供一个助缘这样的就是那个像水滴融入无量功德海的这个作用一样，你的这种因缘对你来讲的话是特别特别这个殊胜的啊，特别殊胜，而且是能够产生无量福报的。那此外呢，当然我们说这个佛经中呢也讲述了清扫的这个五种功德等这个我就简单就说是一个方面的话自除心垢一个方面呢益除他垢第三个的话去除骄慢，第四呢调伏其心，第五呢增长功德，就是福慧两种功德都增长。上师呢在讲解里解释的比较细，我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再不啰嗦了。那么这是说到呢这个清扫的五功德。那我们的话有机会就是你像你们现在的话也就是无非呢清扫一下自己的这个讲文共修的道场啊，有的时候的话可能有些道友一到汉地的寺院去做义工啊，那种情况可能会有。那反正是这个清扫都会有这个作用。那还有因为上师这里讲到这个周利盘陀的那个公案，我也是因为我今天还是时间拖得有点久，他这个公案当中啊，其实一个方面呢体现出来就周利盘陀不是特别的愚笨嘛，显得特别愚笨，但是后面他就是因为呢这个清扫的原因啊，在僧团当中给僧众做清扫的这个功德呢清净了他的罪障啊，最后呢他这个现见阿罗汉果。那还有一个因缘，就是为什么周利盘陀如此愚笨呢，其实他前世是个特别有智慧的法师，主要是一个方面呢相续傲慢，虽然多智但是呢却傲慢轻慢众生，自己所了解的这个法义呢不屑于就不愿意传给别人这个当然这个里面的这个原因呢我们就这个不是很清楚，只能说是揣度一方面的话就不屑于给他人讲，或者一方面觉得给他人讲呢这个是不是这个智慧会超胜于自己各种各样的这些复杂的心思吧。但我们也不敢说周利盘陀就是那个心思，但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却有的时候文思过程中会有这个心思在那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原因的话就会导致于自己后世变为愚笨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法不是用来装饰自己的，法不是用来作为自己傲慢的资本的，法是佛陀留下来度化众生的，你呢就像是一盏灯一样的，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佛法的灯传到你这里，你的作用是把这个灯延续下去再传到别人的相续当中，而不是自己保留藏着闷着这一点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有这种心态或者是源于傲慢的不屑于给别人讲，觉得怎么这人这么笨呢，怎么讲他都不懂，这样子的话这种心态那来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特别卑贱的这个无知者特别愚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公案也是特别有特色的今天我这里先简单的提一下。那么就说到再有一个呢，我们学习了这一段清扫的一个是五种功德，一个呢讲到一个特别具有那个特别具有这个周利盘陀的公案，其实可以说清扫正果嘛清扫可以正果的一种功德。那不管是从哪个方面的话，那还是要落实在我们自己你们作为在家居士，你们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不会有说是天天去打扫经堂，或者我天天跑到汉地的寺院当中，或者呢跑到五明佛学院来打扫经堂，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那我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些相似于清扫的这个功德呢？其实作为在家人自己家里的佛台每天去打扫就会具有这个功德，因为它属于三宝所依， 它是三宝的这个地方，所以你清扫的话会有功德。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自己在生活中、工作中，包括你比如说家庭当中啊，生活中你终归是要打扫卫生的，然后要洗衣服的、洗碗的、擦地的，啊，这个包括呢自己的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个孩子的、老人的这些各式各样的衣服啊，那家里头大扫除啊，去这个啊收拾厨房啊，这个擦玻璃啊，什么样的这天天做，对吧？洗抹布啊，你们在凡是清扫的这种环节当中都如是来观想。清扫的时候，愿自他相续当中、自他众生的相续中的这些所有的烦恼障垢啊，所有的罪业全部像我清扫的这个方便一样得以清净。发一个不光是自己啊，在所有的众生呢全部一并发到他的这个平时生活中的扫地等事，就变成了菩提之功德啊，就变成了菩提的功德，这是很有必要的。以前呢也跟大家提醒过，就是自己去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进行品的内容啊，它有很多相关的发言，包括沐浴也是一种清扫，清扫自己的身体。你平时呢这个洗脸、洗手、洗脚、刷牙不都是清扫吗？它都有相应的愿。你们如果说能够记得那个本身的那个发愿文当然很好，如果记不到，那么就总体上就是说愿我呢能够借用这个清扫的话，能够遣除自他相续当中所有的这个罪业、所有的烦恼垢染，那么它一定会起到这方面的作用。这就叫做将佛法转为道用啊，将生活呢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的一个最深的方便。大家平时不要就学了佛之后的话，生活中的事情都不想干，觉得是浪费暇满，但是实际上你把它用在你学会借用佛法的这种窍诀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你生活的每一个点滴都可以圆满成佛的资粮，是这样的道理哈。那后面的话清扫完毕之后呢，在场地中要悬挂极乐世界的唐卡，就指的佛像。那我们的话在汉地有很多那个极乐世界的这种庄严的佛像，或者呢就直接挂这个西方三圣啊，或者就单独挂阿弥陀佛，就汉地的这个像都可以。汉地的有一些西方三圣啊还有阿弥陀佛的这个像的话特别的庄严啊，特别庄严，不一定说这里说呢是讲到的这种藏式的话，那好像我必须要改，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你们以前啊对这个净土的这个庄严像、阿弥陀佛的像或者西方三圣的这种像，哪个有信心你就挂哪个就可以，就是这个跟自己最好相应。然后呢摆设佛塔、经书、布局装饰，并且呢要尽己所能陈设不少于百数的这个五供等清洁美妙庄严的供品，吹奏海螺等，召集参加法会者。因为他这个前提呢主要是开法会为前提，对吧？所以我们平时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就是自己的佛台上供供佛，甚至有一些家里可能还暂时还没有佛台啊，家人不同意不方便，那我们可以在网上去供佛，就各种方法都要用，只要不要呢这个就是特别的勉强啊，最后呢弄得家里头鸡飞狗跳的，这个也不必要就没有功德了。那我们说这个你方便的这些啊，在自己家的佛台上，那么就是要有佛塔，它代表呢是佛的一所依，经书这呢是我们说的这个佛的这个语所依，那么还有说到的这个佛像是佛的身所依。一般按照这个传统的话就是这个从左到右左边是佛像，中间是佛经，右边是佛塔，就是你自己面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从左到右摆就可以。然后布局装饰呢要特别的干净整洁，看起来很庄严。然后呢这个陈设的这个不少于百数的话，其实就是以供品以五供为主的，五供就指的是香花灯水还有食品，是讲到的是这五供，这是一般呢就是我们尼玛的传统啊，就是说这五供为主。但是的话就是大家在自己的家里面的话，那五供一般还是比较好做的，就是香花的话这个在汉地也比较方便。然后这个灯和水呢，灯的话安全起见为主哈，那么如果是觉得这个环境不方便的话，那么彩灯也可以。 有时候旱地的那种，就是那个可以那个，就是让香水散那个挥发的那种灯啊，香水灯啊，彩灯都可以，不一定非要呢，就是供这个明火的那个酥油灯或者撕拉油灯，有还要看一下条件。那如果你的家里条件非常方便，而且呢安全也没问题，那供这个酥油灯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不要贪多。这个一下子好多啊，最后呢热量过高，真的要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还是挺麻烦的，这个也不好。那么再有就是食品的话，就是什么水果啊、饭菜呀、饮料啊，只要是这一类的都可以。那我们大部分的话，在佛台上供的这个水果会供的比较常见，水果、饮料这些呢都是可以算的是五供的这个清洁的供品。那么这个法会的话，当然他说是不少于百数，意思说量很大，但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头肯定是不能量这么大，那个很奇怪了。然后人家也觉得这个是好像是这个不学佛的人觉得蛮浪费的，是不是就这种感觉？但是这一点的话，你们自己把握合适的分寸。如果不开法会是个什么情况？开法会的话，那么按照这上面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百数也可以理解为是众多，也可以。那只要是这个，就是适合当时的这个场合，看起来呢清净庄严不吝啬，就很好了啊，就很好。那么还有吹奏海螺呢，这个实际上是本身啊，吹海螺呢是法音啊，在我们学院里面的话，每次上课前各个班都会吹海螺，它是有一个。那么在汉地的话，它实际上是打梆，它通过这个打尖锥或者打梆来召集僧众。召集僧众的话，或者呢就是做法事，或者呢就是讲经说法，或者的话，你像那个汉地这边的话，早晚课也好，过斋也好，它都要打梆的，对不对？这个是集僧的一个意思。那么光是这个打梆的啊，得是敲尖锥的。那比如说在这个尖锥经里面，它有这么个教程，说为是讲法时，击鼓敲尖锥，闻声或解脱。何况去听闻，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为了讲经说法，这个时候呢，我敲这个剑锥来召集僧众、召集大众呢，到法堂去听法。那么不要说是听法了，光是听到了尖锥敲的这个声音，都可以获得解脱，更何况是听闻。所以听闻佛法的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对这个法的意乐呢，还有待于要再继续提高，不要在法上面觉得，哎呀，可听可不听啊，一忙了累了，哎呀，这堂算了吧，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很可惜。世间所有的功德，讲闻功德最大，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也就是你哪怕是这个讲闻之前召集大众的这个尖锥声听了都能解脱，更何况说是真实的去听闻啊，它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懂得呢，要去培积这方面的福报，对法呢有一个殷重的益乐心。那再是呢，告诫那些不了解文法规矩的人呢，要摘帽脱鞋，不要携带武器，不要佩戴装饰品，让他们将念珠、转经轮也放下，以寂静调柔的威仪听闻佛法。这就是讲到的一些文法的规矩。那在文法的规矩当中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还是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个。当我们后面还，我记得还有一段内容也在讲，就是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还有一段内容也提到过了，这个文法是要注意的一些环节。那总体上说，在听闻佛法的时候要懂规矩，文法的时候千万不要这边的话手机巴拉巴拉的在这里看，然后呢耳朵呢只留了一个耳音啊。而且呢听闻佛法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毗那冶经里面呢，有一句话不进悟说法。这个不进悟说法后面呢还有就是无病耳缠头，就是说你没有恭敬。这个人闻法者没有恭敬，那么说法者是不能给他说法的，并且的话，他没有生病，但是呢，却用就是这是这里说的这个像戴帽子或者呢戴围巾把头裹起来的缠着头，这是不恭敬的相。然后呢，闻法的时候按理说要脱鞋，但是这一点的话，你像在汉地啊，在汉地的话，他都是穿着僧鞋进殿堂，有时候呢，就是这个僧众们就是坐在那个蒲团上哈。就是那个或者那个拜殿上，他都是穿着鞋而听法的。那要看场合，他没有不恭敬的心啊。但是呢，我们一般啊，你像在印度还有在藏地的话，他听法他都是进厅堂就脱鞋，所以在听法的时候他都是脱着鞋的啊。就是这个的话是一种，也是呢这个规矩啊，就是说他是有规矩，但是不能这样子以此就说汉地听法呢穿着鞋不规矩啊，不能这么讲。那看场合，看他的环境和结构啊，他们没有席地而坐的那。这样的一种安排和这个这个条这个这种这种习惯 那地上又没铺毯子，他又没有让你啊这个盘腿坐在地上，他就是坐的那个啊就是这样子弓着腿坐的拜殿上的话，这样去听法呢，或者是坐在桌子凳子上去听法的话，你这个就不合适脱鞋了，啊，你就正常听就行，带着恭敬心听就行。这样的话，大家应该就是这方面要懂得哈。那还有的话就是什么，不能携带武器，然后呢不能佩戴装饰品。这个不佩戴装饰品，不代表说像你们在家居士。出家人本来就没有装饰品，那在家居士的话，他不是说是啊，听法的时候呢，就整个这个人的话也不收拾不打扮啊，一个邋邋遢遢的，就好像这才是听法的一个状态，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在听法的时候，你化的这个浓妆艳抹啊，这个把自己装饰的哦，满头满耳，身上脖子上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佩戴品啊，搞得很妖艳，那个不合适。但是的话，基本上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化淡妆啊，然后基本上这个身上自己正常的啊，有一些这个佩戴的，像尤其像女性有些佩戴的一些装饰品的话呢，不夸张啊，这个比较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合适朴素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这个不佩戴装饰品呢，要知道它真正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分寸啊，这一点的话要懂得啊，就是但是弄得这刻意要打扮，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个特的几里之外都能闻得到的这个香味儿，然后特别的妖艳啊，特别的浓妆艳抹，那个还是不合适的。那、啊、这个是不合适的。那我们说这总体上啊，就是讲到，还有就是说到这个上师这里也举的那个说本生传里讲的一。洗眼是师啊，就是你坐于极下地，然后呢一个很调顺的心态呢，以欢喜的这个眼睛呢看着自己的讲法上师啊，就好像呢如饮这个甘露一般，专心专志的啊，专心致志的去闻法。这个的话，这个一堂闻法的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个我今天哦时间拖得有点久，我们下一堂课的话还可以跟大家方便的时候也跟大家稍微提及。其实在闻法的这一堂课的过程中，是可以去集资啊，去积累六度的啊，积累这个布施乃至到智慧度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下一次的话可以跟大家这方面呢也稍微提及一下。总体啊，光是今天这堂课所学的内容就很丰富了，前面的这些顶礼句啊，我们要学会的发愿立誓啊，我们要随顺的，然后重新的再去审视自己的这个发心，然后呢在讲经在闻法的过程当中啊，要注意的哪些事项，然后懂得了这个清扫的这个诸多功德，以及自己平时在生活当中如何呢能够去在生活将佛法融入生活，如何去积累这些功德啊，如何呢用菩提心去摄持，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获得不可思议的这个融入到上师的事业当中，来圆满自己的福慧二资啊，这些内容都是特别重要的啊，特别重要。你们呢要是懂得了之后呢，就要学以致用啊，平时要记在脑子里面，然后呢在一生当中好好的去行持这个临命终时的话，是肯定是有往生的机会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阿弥陀佛。